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小雨，
听众朋友，约翰福音的3章19节说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因为世人的拒绝而对真理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。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，也会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沙溢撰写的真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。我们这篇文章选自于教会微刊。在第三个假设，也就是真理是相对的，没有绝对的真理中，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。首先，如果说真理是相对的，也就等于说真理是可对可错，可真可假的。你主张 A， 我主张 B， 我们之间的主张可能是对立的，但我们都宣称自己的主张是真理。这种对相对的定义，圣经是彻底持否决态度的。在圣经中，或者说在基督教的观念中，真理从来就不是可对可错、可真可假的存在。相反的，圣经主张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真就是真，假就是假。圣经反对把真与假、善与恶、对与错混淆的观念。若真理是带着错误和虚假成分的，那么真理就不能算为真理了。再者，在基督教的观念中，真理从来就不是一种抽象的原则，真理是有位格的，而且真理的本体是一个绝对位格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亲自宣称他就是真理，也是神的道。因着真理的本体是绝对的位格的缘故，我们就不得不做出真理是绝对的这个结论。当我们否定真理的绝对性的时候，就否定了真理的本体的绝对性。另一方面，如果说这里的相对指的是真理还在进化的过程中，那么圣经也同样反对这种论调。真理的本体的位格，绝对性的直接抹杀了进化的可能性。真理的本体已经是完美的，不存在更完美，更不存在透过进化的方式达到更完美。再者，若说真理的内部是自相矛盾的，圣经更加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观点。一个自相矛盾的真理能够算的是真理吗？你能想象一个整天自打嘴巴的真理能够算是真理吗？真理必然是具有一致性，不矛盾的。虽然许多的真理充满了吊诡，死人复活，童女怀孕，从无中创造等等，人无法以自己有限的逻辑和理性去测透这些， 因为这些真理已经超过了理性能力的边界。说到这里，我们要反问那些如此主张的人，如果你真的认为真理是相对的，你又为什么反对基督教呢？除非你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，否则你就没有资格以绝对正确的姿态反对任何一种与你对立的立场。第二个就是，我们必须诚实地主张，若有绝对的真理，那么绝对真理就只能有一个，而不是多个。一旦绝对变成了多个，就没有绝对了。就像你说你自己很特殊，但若每个人都是特殊的，你就不特殊了。特殊和绝对就意味着独一性。类似的，主张真理是相对的，没有任何绝对的真理，也就等于说根本就没有真理。因为真理若存在，就必定是绝对的。一个不绝对的、会变的、不完全的真理，绝不能冠以真理。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所看到的结论。而那些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所谓的化学的真理、数学的真理、物理的真理，其实根本就不配称之为真理。这些所谓的真理，不过是人在自然界中所发现的定律和公理而已。人类从未发明真理，只是在发现真理，并以残缺不全的、有误的方式来回应神的普遍启示而已。把这些发现和回应视为真理，这只不过是人类自我膨胀的结果。充其量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，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。第三个就是，在一个无神论的背景下谈论真理，这纯粹是无稽之谈。没有神，哪里来的真理呢？在世上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没有一个人敢自称是真理，除非这个人是傻子、疯子。明白人都知道自己不过是真理的学生、真理的寻求者和仰慕者。既然无神论者不承认有神的存在，我们在这里可以把真理等同于神，因为我们的真理就是主耶稣自己，而且真理又无法从人里面找到，必须向外寻求。那么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谈论真理呢？我们要认识真理，就必须让在我们自身之外的真理自己来说话。然后我们透过真理自己的自我介绍来认识真理，就像你要认识我，就必须让我说话，然后你透过我的自我介绍来认识我一样，这是唯一的道路。但是无神论者所谓的真理是没有位格的，不会主动与人沟通、建立关系、自我启示，这样的真理对人来说是没有益处的。真理若没有了主动性，人就无法认识真理了。真理无法主动的自我启示，人无法在没有真理的自我启示的情况下认识真理。这样一来，这盘棋就成了死棋，下都下不下去了。话说回来，无神论者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学生，但若真理是没有位格的他，请问这个没有生命的他该怎么主动的教你呢？如果是你自己作为主动者去认识他，那么你所认识的他不过是你自己的投射而已。只要他不能自我介绍，你就不能从他的角度来认识他，你只能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他。可是这样的认识是没有基础、把握和确定性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世俗哲学的寿命都不长，都被下一个流行的哲学所取代，而这个哲学又寿命不长，就被另一个哲学取代的原因。顺便的补充一句，这就是认为真理是相对的下场。最后，在这里我盼望揭露这个论调背后的企图，想要把真理从人之上拉扯到人之下，让自己成为真理的审判官，自己来决定什么是真理。如此主张的人之所以以自己的灵魂作为赌注去排斥绝对真理的存在，是因为只要真理是绝对的，那么人就有义务相信和顺从。但人又堕落了，自己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绝对想要成为神的活物， 若要让这样的活物去顺服和接受绝对真理的存在，他们会发疯的。所以他们就拼命地捂住自己的耳朵和眼睛，疯狂地拒绝绝对真理的存在。这个举动不但是把他们的企图暴露出来，而且也暴露出他们的无能，这是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。如果自己能够顺服和接受还好，因为这样最起码还能够凸显出自己有这种能力。关键是他们连这个能力都没有。绝对真理的存在彻底否定了堕落之人的绝对能力，将其绝对无能的一面曝光出来。同样真实的是，一旦绝对真理是存在的，他们的虚假就被暴露出来了。绝对真理必定会杀死他的敌对者。换言之，只要绝对真理是存在的，绝对真理的敌对者就得见光死。如此一来，他们与绝对真理的关系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关系，对绝对真理的憎恨和排斥也就是油然而生。在这里我不得不说，基督教虽然排他，但是不会想要杀死他的对手，但拒绝基督教的人却想要杀死消灭绝对真理。那么到底是谁在排他？到底谁才是人类的祸害呢？
你们要把一切忧虑重担完全地交托在他的肩上，不要把忧虑自己担，要学习来骄傲多大。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凡事都定睛在他的身上，不要依靠自己的主张，一切都要认定他。要赞美呀赞美，敬拜呀敬拜，赞美他的心事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他的美意，只要你心靠他。
用智慧演绎人生。
各位好，欢迎收听用智慧演绎人生，我是艾锦。如果你身在美国的大城市，我想你应该对 homeless 并不陌生。然而他们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今天这篇文章就要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。文章叫做《知足之不足，有为又不为》。文章选自神国资源为基督协会，作者苗慧天。美国新英格兰的冬季是个容易令人陷入慵懒的季节。一天，特意前往中国城打打牙祭，走街巷弄一间一半在地下的小中餐馆，店面不大，装潢也不讲究，但口味还算不错，平常也有不少老饕聚集。进门后，被餐馆侍者领到一张大圆桌，我翻着菜单，身后一位中年白人妇女，约莫50岁上下，指着墙上贴的菜单问侍者：“这些字是日文吗？”听着侍者对他的说明，不由自主地插进对话：“这些都是中文，日本文字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，所以有许多相同的文字。”结果他要我共享桌位，想当然，索性也就坐了过去。转桌后，他告诉我：“我是个街友 ，I'm homeless。”在交谈中才注意到，他所穿的黑灰色外套上贴了许多银灰色封箱胶带剪贴的补丁。再仔细看，落在背后的发型是嬉皮们喜欢留的拖把头。的确，这些特征逐一腐蚀了他的现况。妇人告诉我，他住在树林中，也许是公园或郊区，为了抵抗恶劣的天气，花了许多钱投资在专业级的帐篷上，可以避风躲雨，不惧寒冷。但很不幸，不久前储藏帐篷的地方被发现，帐篷已被偷走。印象中常见到街友会有一台推车相伴，其中塞满了东西。我问他：“你全部的东西就这么多吗？”他脚边放了一只不算太大的提袋，除去藏好的帐篷外，应该就是日用的家当。他答道：“如果用推车，目标会太突出，很容易被人举报，不受欢迎。”另外，他没有手机。他淡定地回应说：“若有需要上网，可以到图书馆查资料，况且没有人会找我啊。”除了没有手机，也不需要钥匙。我们异口同声说：“因为没有门。”民以食为天。我问：“你都吃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我吃的可比一般人都健康。”原来他是一位素食者。他说有时教会免费供餐，甚至还有哈根达斯冰淇淋。你知道吗？人们喜欢我。暗自揣测他的确是吃得不错。他接着说：“他们都叫我美丽的女士，但我并不喜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才不是什么美丽的女士。吃完了冰淇淋，外面的世界一切如昔，并不会改变。”面对这位街友，那句“美丽的女士”显得有点矫情。他说：“最需要的就是找一份工作，好好生活。”因某种原因，他曾进出监狱许多次。他说：“但我不是坏人，不是杀人抢劫的那种罪犯。”每个人都有故事，初次相见也就不方便再挖掘下去。然而，这位女士的遭遇提醒我，当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不需要伪善与夸张，能够做到以真诚相待，就是对人的尊重了。见到她结账是用一张干净的20元美金，随手在桌上还给了小费，也是遵守江湖规则，并没有为难店家。那天我叫的是半只葱油鸡，还炒了一道牛河粉，在一个素食者的面前完全的油荤。临走前也想为这位街友做些什么， 给钱吗？要给多少？还真有点尴尬。最后我提出说，如果不介意，可以买些面包给你吗？附近有很好的糕饼店。他说，不了，谢谢，我已经买了椰子面包做明天的早餐，甜食不能吃太多。餐厅侍者细心提醒他需不需要热水，很显然夫人应该是这里的常客。他掏出一个长筒型热水瓶给了侍者，趁着夫人上洗手间的时间，我跟这位贴心的侍者聊了一下。女人真好，还主动提醒他装热水。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感受，就是富人与街友两者很难串联在同一人的身上。观察到这位白人女性将脸打理得很干净，因为天冷，两颊还冻出粉色玫瑰般的腮红，身上没有特别的气味，服装虽有补丁，但也算顺眼，这些都是需要花心思打理。她平时到底是怎样为生呢？另外，在谈吐方面，她也是思路清晰，凭这点就可知道没有嗑药，可以化谈社会现象，天南地北，有着一种对事物的求知与好奇。妇人如厕过后，取出一只露营用迷你型带三脚架的瓦斯炉，兴奋地说，就是用这来煮东西，我买了空心菜，今晚就可以煮汤了。走出餐厅门口，两人沿着人行道顺路走着，途中经过一个满满金黄的水果摊儿，心中还是想为他买点什么带走。你喜欢吃橘子吗？他摇摇头。摊位旁边摆了些大柚子，你没吃过柚子吧？买一个给你好吗？他仔细向前端看，点了点头。我想也许就是他不贪心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所以身旁的人都愿意主动帮助他。在分道扬镳前，我们互相交换了名字，以感谢今年的冬天气候还不算太残酷为总结。怎料转身才走没几步路，突然风云变色，下起比黄豆还大的冰雹，加上阵阵强烈的冷风嗖嗖吹刮，必属我改变原来的行程，急忙往回家的地铁站飞奔。坐上车，心中不免为妇人担忧，在这种天候下，没有那顶帐篷，要如何度过？凡事皆有时，相信是神借由这段不常发生的相遇与我良多启发。想起许多年前有位王妈妈曾经这样勉励，知足之不足，有为有不为。虽然她已过世多年，但长者留下的这句话丝毫没有被遗忘，反而随着年岁日增，越发觉得短短几字看似朴素，其中却蕴藏着深厚的智慧。的确，在精神层面要知不足，才可以使自己更上一层楼，但在物质方面就要学习知足，才能长乐。人的痛苦往往出自自身的贪婪及愚蠢的比较，一不小心就会阻塞喜乐之源，活在泥沼中无法自拔。那么就怀着感恩的心与皆有富人相比吧。话说我也是一人独自生活，两袖清风，按照社会大众的标准可以冠上穷光蛋的封号，还好并不在意这些称呼，因为有屋顶可以遮蔽，有热水供应可以沐浴，在家中或茶或咖啡随时畅饮，有厕所提供方便，已经是拥有太多，有衣有食，况且还是丰衣足食，岂可不知足？很难想象皆有富人在日常生活上所要面对的挑战。除此之外，最令人折服的就是那袋随身行囊能够过得如此极简。虽然他对周遭有一些抱怨， 比如警察不喜欢他，但并没有让人感觉到觊觎的愤世嫉俗，或是嫉妒的尖酸不安。这种态度岂不也正是有为有不为吗？反思自身，由于是从事非主流艺术创作的自由个体户，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，有时候难免会对未来感到忧虑。然而，忧虑是一个无底的洞。路加福音12:15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谁能因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？要学习将忧虑卸给神才是上策。那么我的有为就是勇敢前行，坚守岗位，在与神的关系上紧紧抓住应许，不庸人自扰，不为令圣灵担忧的事，也不会被夺去神所赐下的上好福分。想象着有一个人在树丛中用小瓦斯炉煮空心菜汤的场景，让我能够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厨房里卤着牛腱，还能有何不满？感念那位街友在仅有的条件下并没有停止享受生活，贫穷也没有限制他的想象。感谢神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都能享受烹煮的乐趣。感谢你收听本期的用智慧演绎人生，盼望你也能在如今的生活当中看到神的恩典，感到知足与不足。我是爱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失了是为主而。